苏牧师在我们当中证道。那今天证道的经文我们先一起来念一下，在创世纪第18章1到15节。在这个投影机上有哈，所以大家不用去找那圣经了哈。那这是今天我那个苏牧师要跟我们分享的经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下哈。1章到15节，创世纪第18章，来一起。耶和华在曼利橡树那里向亚伯拉罕显现出来，那时正热，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举目观看，见有三个人在对面站着，他一见就从帐篷门口跑去迎接他们，俯伏在地说：我主，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容我拿点水来，你们洗洗脚，在树下歇息歇息，我再拿一点饼来，你们可以加添心力，然后往前去，你们寄到仆人这里来，理当如此。他们说：就照你说的行吧。亚伯拉罕急忙进帐篷，见撒拉，说：你速速拿三细亚细面调和作饼。亚伯拉罕又跑到牛群里，牵了一只又嫩又好的牛犊来，交给仆人，仆人急忙预备好了。亚伯拉罕又取了奶油和奶，并预备好的牛犊来摆在他们面前，自己在树下站在旁边，他们就吃了。他们问亚伯拉罕说：你妻子撒拉在哪里？他说：在帐篷里。三人中有一位说：到明年这时候，我必要回到你这里，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在那人后边的帐篷门口也听见了这话。亚伯拉罕和撒拉年纪老迈，撒拉的月经已断绝了。撒拉心里暗笑说：我既已衰败，我主也老迈，岂能有这喜事呢？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撒拉为什么暗笑呢？我既年老，果真能生养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呢？到了日期，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然后必生一个儿子。撒拉就害怕，不承认说：我没有笑。那位说：不然你实在笑了。好，那个简短的介绍一下哈，那个我们很高兴哈，有苏牧师还有师母在我们当中，他们昨天到达这里哈，昨天晚上跟我们有一些很好的分享是关于这个在家庭里沟通的这个技巧和秘诀哈。今天苏牧师要跟我们讲的是从苦读到喜笑，然后完了这个 service 完了以后，我们还有combine 这个联合主日学，苏牧师要继续来分享如何这个带领家庭灵修敬拜哈。就简短的介绍一下，苏牧师呢，他身负多职哈，他是真爱家庭协会的副会长，那是真爱家庭杂志，还有呢神国杂志的总编辑哈，而且担任神国资源为基督协会文字营的讲师啊。然后朱师母呢是林立山哈师母，然后他们育有三个子女哈，是在家教育这样子啊。我们把下面时间就交给苏牧师。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啊，今天是离感恩节最近的一个主日，所以我还有机会在这里跟大家说感恩节快乐。感恩，我们为什么感恩呢？好，在这里呢，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我有一个 good news， 还有一个 great news。那各位，你要听哪一个呢？啊，听 great news 吗？还是 good news？ good news 不要吗？都要啊！聪明的人说都要，没错。我们最值得感恩的，就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位属神的儿女。我们不只有 good news， 还有 great news， 双重的祝福啊！ good news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只要我们相信耶稣基督， 神就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我们就有了神儿女的身份，我们就有了永恒的生命。但是神给我们的好消息不只是这样，他不是生了我们就不管，他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之后呢，他应许要天天跟我们同在，天天的塑造我们，天天的在我们身边带领我们度过一切的困难、危险、挑战，然后呢，直到我们他在我们身上成全了他所有的计划，他所有的旨意，直到他 done with us 啊。所以这一位神不是成了我们的父亲，有个名分就好了，他是天天陪伴我们最亲爱的一位朋友，最亲爱的一位天父。所以这就是 great news， 他要天天在我们身上做工。所以我们今天就要从莎拉的故事，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神到底要在我们身上成就什么 great news。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从苦读到喜笑。好，从苦读到喜笑。我们刚刚念的经文，对不起，好，下一章好吗？好，我们刚刚念的经文呢，告诉我们说，莎拉跟亚伯拉罕，上帝呼召他们，好多年前呼召他们离开本地本族户家，到上帝要到他们去的地方。去的时候还不知道要去哪里，所以呢，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在迦南，在这个曼利的橡树下，他们停在那里，已经过了好多年了。他们走过很远的路途，经过很漫长的年日，但是上帝的应许一直没有成就。上帝说：“你要出来，我要让你呢，这个万国万民因你得福，你的后裔要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的多。”但是这么多年过去了，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所以呢，这个亚伯拉罕跟莎拉，我想他们心里面一定非常的着急，一定非常的纳闷，到底神的应许什么时候要成就呢？所以亚伯拉罕向神求印证的时候呢，神呢就在创世纪第十五章跟这个亚伯拉罕呢，给了亚伯拉罕很大很大的意象，让他看见他为他要为他所成就的是什么。可是莎拉却没有得到这样的大意象，却没有得到神这样的清楚的向他显明，所以他心里面一定更加的纳闷，更加的悲伤，到底我接下来还有什么希望呢？我们刚刚看到，在创世纪第十八章第十二节有一个词汇非常的特别就是呢，中文说我既已衰败，我已经衰败了，我已经九十岁了，我已经衰败了，我从生理上来讲，从医学上来讲，我不可能再生育了。那神的恩典怎么在我借着我，借着我们这一对夫妇，借着我们这个家庭能够成就呢？那这一个衰败英文叫 worn out， 然后希伯来文很有意思，念作巴拉。我们一起来念一次巴拉。巴拉是一种台湾的水果又香又甜又脆，很多人很喜欢吃，很多人家里有种。但是呢，在这里所讲的巴拉却不是那个巴拉。在这里所讲的巴拉呢根据三一神学院，美国三一神学院的前院长Dr. Gray Webright 他的解释，他的研究呢，是形容一块布被用来当抹布，然后已经用到破烂不堪，变成一丝丝一条条，最后的结局只有丢到垃圾桶里面去。当你看到它的时候，你只想把它丢掉，没有第二个选择。当一个人自称是巴拉的时候，他到底是怎么看自己的呢？当一个女人，当一个女性自称为巴拉的时候，她到底是看她自己是什么样子呢？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沮丧，非常非常的绝望，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觉得自己再也没有盼望，再也没有改变的可能。这一个故事 这一个故事发生在离现在3800多年前，但是呢，活在21世纪的我们同样可以学到深刻的功课。我们说神在创世纪第15章第13节给了呢令亚伯拉罕难忘的一个神迹，你们自己去看的时候就会看到啊。然后第17章第1节的时候再一次向他显现，可是呢没有同样的对待撒拉。所以在创世纪第16章，撒拉呢他非常非常的沮丧绝望，他呢就将使女夏甲给了亚伯拉罕为妾啊，然后呢希望能够神的选择，神的这个应许能够借着这样子来成就。夏甲呢很快就有了身孕，非常快就有了身孕啊。好，撒拉是很高兴还是更沮丧呢？他更沮丧了，因为这下子呢我们可以推想，完100%确定毛病不是出在男方身上，是出在女方身上啊，不能生小孩，毛病出在他身上。在古时候甚至在现代很多的地方都把能不能生小孩，能不能生男孩作为衡量一个女性的价值的最高的标准啊，唯一的标准。所以呢撒拉非常非常的沮丧，觉得自己一无是处，神如何能够透过他成全他的应许呢？同时我们在第15章跟第17章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他跟丈夫的关系渐渐的紧张，渐渐的疏远。他当初随着亚伯拉罕迁移远方，远离娘家，如今年事渐长，生育的希望越来越渺茫，甚至断绝。他一定对这一位应许非常大，但是呢好像从来没有实现的这一位神满怀怨愧，满怀埋怨，怪不得他要自称巴拉，他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我们看到在很多的书上，在很多的讲座里面，常常告诉我们要有积极的思想。积极的思想怎么来的呢？你每天早上起来对着镜子10分钟、15分钟或是20分钟，一次又一次的讲，我很棒，我可以，我做得到，讲100遍，讲200遍，讲300遍，讲久了之后，他们说这种积极的思想呢就会把你内心消极的思想赶走，然后进入你的内心，让你成为一个有盼望，让你成为一个能够上进，让你成为一个心想事成的人啊。这是蛮不错的一个点子，大家可以试试看。试了以后呢，很多人说暂时有效果，但是不是长远的有效果，因为你的问题还在。你虽然暂时心里面得到激励，但是呢你的问题，你的最根本的问题，你的症结还在那里。那上帝的法则是什么呢？不只是你要有积极思想，而且他最重要的是说你可以勇敢承认自己的软弱啊，勇敢承认你自己的软弱不足失败。但是呢接下来要做什么？做一件更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你呢要来到上帝的面前，让神在你的生命中行奇事。这就是我们的 great news， 这就是我们感恩节要感谢神的最大的理由，就是神呢每天都答应要陪伴我们，在我们的身上做工。无论我们觉得自己多么失败，多么软弱，多么不足，多么沮丧，他呢要继续在我们身上做工。如果我们愿意承认我自己的软弱，然后我们把自己的生命转向神，交给神，他就要在我们的身上做工。因为我们的力量跟自信来自神，而不是有限软弱的自己。只要我们愿意转向神，各位弟兄姊妹，只要我们愿意转向神，你所有的失败，所有的软弱，所有的弱点，所有的缺点，都会成为神的恩典进入你生命的入口。再讲一遍，如果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软弱、失败、不足，然后我们转向神，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的生命交给他，我们原来所有的这些弱点跟缺点都会变成神的恩典、神的能力进入我们生命里面的一个入口，然后也可以成为神的能力透过我们的生命流露出来的一个出口。这是何等的奇妙的恩典， 这是我们为什么要过感恩节，我们为什么要感恩，我们为什么说除了 good news 我们还有 great news， 这是神何等伟大的恩典。而我们在撒拉身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了，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假装成另外一种人。什么人呢？假装成我们从来没有缺点，我们没有不堪的过去，我们没有见不得人的过去的历史，过去的故事。我相信我们在座包括我自己在内，许许多多发生过许许多多的事情，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做过许许多多不对的事情，不合神心意的事情。也许你还不认识神的时候，甚至你成为基督徒以后还做这些事，但是神从来没有要求我们假装成我们没有缺点，而是要求我们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不足，承认自己的失败，然后来到他面前，让他在我们身上做工。大家身上都有钞票，当一张一块钱的美金被用到很脏，用到很旧，用到几乎辨认不出来的时候，应该怎么做呢？它的下落会怎么样呢？很少人把它丢到垃圾桶里面去，啊，它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样呢？理论上应该呢被联邦政府财政部全部收回去，收回去以后做什么呢？丢到一个大焚化炉里面把它烧掉，那不就没了吗？不是这样，理论上他烧掉多少面额的钞票，他要重新再印出多少面额的新钞。所以表面上看，这一张旧的钞票，你用旧用脏用烂的钞票已经灰灰烟灭，已经在焚化炉里面不见了，但是借着新钞，它的价值重新流通，重新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人认为我们自己是巴拉，认为我们自己是已经没有用的东西呢？但是神复活的大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让我们重新有价值。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这是神给我们的 great news。 神在乎我们每一个人。这三个客人受到亚伯拉罕热诚的接待。亚伯拉罕呢，原本讲的很轻描淡写，哎呀，我做一点面，做一点饼，哎，给你们一点水，你们就喝一喝，休息一下。或其实他跑过去的时候是吩咐办一个盛大的 buffet， 盛大的 banquet， 盛大的宴席。他这么热诚的招待他们，然后呢，这些客人，他知道莎拉的名字，他在跟亚伯拉罕讲话，跟丈夫讲话，其实他是跟他们夫妇讲话，跟他们全家讲话。他说：“你的妻子莎拉在哪里？”以亚伯拉罕跟神这么亲密的人，这个时候他应该已经马上就警觉到，这三个人不是普通的疲惫的旅客，而是神的使者，不是神本身。你的妻子莎拉在哪里？他们知道莎拉的名字，而且他们故意提高声量，要让躲在后面帐篷里面，在厨房里面忙的这个莎拉，他听到，他听到，因为这是对他们夫妇两个人所说的信息。如果你是有家庭的人，如果你已经结婚，如果你们是神的儿女，神有什么信息，一定是对你们夫妇一起说的，对你们全家一起说的，因为家庭是侍奉主，是宣教一个最基本的团队。神要介入莎拉的生命，带下转捩点，而且完全不同于他对亚伯拉罕所做的，他不会见到大异象，但是他同样会迎来神的奇异恩典，会迎来神的奇异恩典。莎拉暗笑，莎拉的反应是什么呢？他暗笑，暗笑，他想说，有可能吗？怎么可能呢？我已经90岁了。那圣经的作者呢，还特别写说，莎拉的月经已经断绝了，要让你没有任何别的想头，绝对不可能。如果发生任何变化，任何事情，绝对超越自然力，是大能的神所做的超自然的神迹。所以莎拉不可能，莎拉觉得不可能，他暗笑。客人说，你的妻子莎拉为什么暗笑呢？莎拉不肯承认，她很害怕，她很害怕，她不好意思，她不肯承认。我们可以想象，如果在拍电影，啊， 客人跟亚伯拉罕，三个客人跟亚伯拉罕，四个人站在外面，然后撒拉在帐篷里面，镜头一半向着外面，一半向着里面。我们看见撒拉自己躲在帐篷里面，在那边暗笑，说怎么可能，怎么有这种事情。可是当他暗笑的时候，当他觉得不可能的时候，神的应许已经临到，神的大能已经开始降临在他的身上。这时候如果我们是电影的话，背景应该响起奇异恩典的音乐。一个女人，一个自认为是巴辣的女人，一个自认为是毫无希望的女人，在完全绝望当中忽然听到这个好消息，她不敢置信，在那边暗笑，而同时奇异恩典的音乐已经响起来。这是神何等奇妙的恩典。在创世纪第十七章里面，我们看见撒拉用自己的方法要实现这个应许啊，要夏甲做丈夫的妾，然后呢，等她生了孩子以后，撒拉又因为自己的孤单、沮丧、绝望而去虐待这个夏甲。撒拉绝对不是一个完美、没有缺点的女性，她深深的疑惑说：“神啊，你真的能够把你的应许实现在我身上吗？你真的能够把我的婚姻还给我吗？”她不只得不到神的应许，跟先生的关系也越来越糟糕。而现在撒拉非常的惊奇，神真的要透过一位99岁的男人让一位90岁的女人怀孕，而且这不只是怀孕，要能够怀孕一定要先恢复夫妻亲密的关系，所以这是他们婚姻重新的一得一致，婚姻重新的被弥补。神不止把儿子给他，也把丈夫给他，把婚姻给他，把家庭给他。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耶和华岂有难成的事吗？第十八章第十四节这样告诉我们：撒拉，你以为神忘记你了吗？不理你了吗？其实他是为你好，只要你愿意在信心中等候，他会做超乎你所求所想的奇事美事，上帝会再一次的用你，再一次的用你。神说：“撒拉，你笑了。”他说：“我没有。”神说：“你其实笑了。”神不是要把他揪出来，神不是要骂他，神是要告诉他说：“你可以再次喜笑，你不是巴拉，你是 beauty， 你是 beauty。”所以到了创世纪第21章，我们看见耶和华按着天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着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他儿子以撒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年100岁。撒拉说：“神使我喜笑，凡听见的必与我一同喜笑。”这是何等的恩典！只要我们愿意转向他，他应允要持续在我们生命当中动工，直到成全了在我们身上的目的。这就是 great news。 我们一起来念好吗？只要我们转向他，他应允要持续在我们生命中动工，直到成全了他在我们身上的目的。而且他不只要解决我们眼前的难题，他还要改变我们。他不只要解决我们应许没有成就的问题，他不只要解决我没有小孩，撒拉没有小孩的问题，他还要改变他的家庭，改变他的婚姻，改变他的人生。各位弟兄姊妹，我们有夫妻之间的冲突吗？我们有亲子之间的纠葛吗？我们有婆媳之间的不和吗？我们有健康的问题，我们有经济的问题，我们有侍奉的问题，我们有一些恶习不能够改变吗？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甚至到一个地步，你已经觉得自己是巴拉，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觉得自己完全没有希望。但是当你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不只要跟神求说：“神啊，解决我这些问题”，而是说：“神啊，我把自己交给你，你改变我的生命。当这个问题解决的时候，我成为一个新的人，我里面重新有神的灵、神的力量、神的恩典。”有一句话说得很好，当主要行小神迹，他就把困难摆在我们面前；当主要行大神迹的时候，他就怎么样呢？他就把不可能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好不好？ 当主要行小神迹，他就把困难摆在我们面前；当主要行大神迹，他就把不可能摆在我们面前。这不就是撒拉的经历吗？这不就是我们当中很多弟兄姊妹的经历吗？这一位弟兄叫 David Gibbs， 我几个月以前呢，才透过别人介绍认识他。他是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人。他的律师楼呢叫 Christian Law Association， 他的业务非常的特别，专门帮受逼迫的基督徒打官司，那你们知道他业务的范围主要在哪个国家吗？主要在哪些地区呢？你们猜猜看。回教国家，中东，不对，对，有人猜对了，就是在美国。你们知道美国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受逼迫，越来越多的基督徒在公立学校、在公立机构、在法院、在司法系统、在很多的地方受逼迫，所以呢，他常常要帮他们打官司，争取正义，争取公平。好，有一天他接到一个电话，那是十几年前911发生之前好几年前的事情。他接到一个从美国中西部一个小城一个牧师打来的电话，非常的激动，说你一定要帮我出个主意，我们这个小城的市议会呢，居然通过一条法令，不准我发福音单张，不准我在我们城市发福音单张。这个 David 跟他说，牧师啊，你不要这么激动，美国很多地方有这个法令，不见得是冲着你来的。他说，我就知道是冲着我来的，一定是冲着我来的。他说，你这么确定？好好好，我打电话到你们市政府去问问看。所以他就打一个电话到那个城市的市政府去，哇，这个 City Manager 居然呢一口承认了，说对，我们就冲着他来的。哇，他这个人太可怕了，简直是恐怖分子，简直是超人啊！一天发400多张福音单张在我们这个小城里面，然后口口声声说要把我们这个小城 turn over， 要把它翻转，而且呢要让每个人 born again。 born again 是什么你知道吗？这 David 说，我当然知道啊。好，电话放下来之后呢，这 David 说，这官司我打定了，所以呢就坐飞机到那个地方去了，请教会派人来接他。好，当时呢还可以到 gate 去接机，对不对？所以呢他出来之后左看右看，看不到人，等到人都走光了，才看见柱子旁边呢站着一个又瘦又小又驼背的人，然后呢很不好意思的问他说，你就是 David 吗？他说，是啊，我就是 David 啊，你是教会派来接我的人。然后呢那个人向他走过来的时候是这样走的，这样走的，这样走的，一只脚拖着走的，弯着腰拖着背横着走，非常的瘦弱，一阵风就会把他吹跑。这个 David 心里面呢就纳闷了一下，然后他就跟他说， David 非常欢迎你来，我很想帮你提行李，可是你看我这个样子，他说没关系没关系，我自己提啊。然后他们走了几步之后呢，这个人又跟 David 说，这样好了，你先下去啊，你先到楼下去等我，因为我走下去呢可能还要半个小时。这 David 说没关系没关系，我慢慢走慢慢走。可是走了几步之后，这 David 忍不住了，说，弟兄啊，我很谢谢你来接我啊，这么辛苦来接我，但是我见到你们教会的这个同工的时候呢，一定要跟他们抗议啊，怎么会派你来接我，简直是虐待人嘛，你是最不适合来接我的人，我一定要跟你们牧师讲，怎么可以这样子呢？结果这个人停下来看着他说，我就是牧师。啊， David 吓一跳，你就是牧师，你就是他们说的那个恐怖分子，你就是他们说的那个超人，那你一天400多张单张你怎么发的？这牧师呢就看着 David 很郑重的对他说， David， 你看我这个样子，我从小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你可以想象，从幼儿园从幼稚园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到大学，没有任何一个乐队的指挥愿意让我进他们的乐队，没有任何一个球队，足球也好，垒球也好，什么球都好，没有一个球队的教练愿意让我在他的team里面。从小到大，一直到我活到现在40几岁，只有一个教练接纳我在他的team里面，就是耶稣基督。这样的恩典，我怎么能不回报呢？ 我在这个 team 里面，我怎么能够不拼命呢？ David 说，哇，他永远不会忘记这一番话。当以后他又软弱，他沮丧，他打官司打得很累，他觉得整个大局势对基督徒越来越不利，他越来越力不从心的时候，他们想到，我不能瘫在这里。你看那一个人，那一位牧师，他这个样子，一天发400多张福音单张，要把这个小城 turn over， 要让大家 born again。我在耶稣基督的 team 里面，我怎么能偷懒呢？我怎么能瘫在那里呢？真的，当主要行小神迹，他就把困难摆在我们面前；当主要行大神迹，他就把不可能摆在我们面前。我们从撒拉的生命里面，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呢？就是圣经中从来没有过时的功课，将近4000年前的故事，今天仍然在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因为人生跟人性的真相从来没有改变。然后呢，神在撒拉身上所做的跟亚伯拉罕所做的是不一样的，他要跟我们有个别的紧密的关系。所以呢，他用奇妙而多元化的方式跟每个子民同行。你不要看别人，神对你每一个人有特别的恩典，有特别的作为，有特别的做法，只要你转向他。然后呢，神一直从创世纪第一章，从创世纪的最前面就一直在告诉我们，我们不必做巴拉，我们要做 beauty， 我们不必做一个绝望沮丧的人，我们要做一个在他眼中看为美丽的人。当亚当夏娃躲在树丛后面，因为犯罪，因为悖逆神，不好意思出来的时候，神把他们叫出来，然后呢，把他们的树叶的衣服脱掉，给他们羊皮穿，给他们更好的衣服穿，告诉他们，我有公义，但是我有救恩，我有救恩。在创世纪第一章就告诉我们，神是能够让一片混沌到一切有秩序的一位神，神能够让一片黑暗到有光明的一位神，神能够让一片的空虚到满丰丰满满有美好的恩典的一位神。他从创世纪第一章一直到启示录，一再的告诉我们这一点，神到底有多爱我们，他牺牲到什么地步好赎回我们，他要用什么方法让我们每一个人知道说，不错，我们都曾经成为巴拉，但是你最后会变成 beauty。 他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宝血，同时成全的公义跟慈爱的要求，不只给我们生命，而且让我们活得更丰盛，让我们每一个人来到主的面前都能够向主说，主啊，让我不再做巴拉，我愿意做 beauty， 我要从苦读一直到喜笑。底下我要跟大家分享一段5分钟的短片，大家在看的时候呢，你注意一下这一位男主角跟这位女主角，他有什么特点，有什么特色。 是的，我们都不完全，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完全。很多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自己像巴拉，但是主恩无穷。而且神还赐给我们夫妻，赐给我们家人，赐给我们同工，赐给我们同事之间可以靠着主截长补短，互补互利。这是神给我们特别的恩典，神给我们这个教会大家庭特别的恩典，所以我们更要来到他面前来感谢他的 great news。 透过我们的团队合作，彼此配搭，可以变成 beauty。最后，我们一起用我们刚刚唱过的这首诗歌《何等恩典》来作为我们每一个人的祷告。好，请点一下，点一下。用这个歌词当作我们今天对神的回应，对神的祷告。来，我们起立一起来唱好吗？
降服在你面前，开
我
心
眼，
使我看见你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
是的，何等恩典！
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把血为我流，
像我这样像巴拉的人，何等恩典！
你竟然在荣耀为我担念，我的罪你充满赞美。
谢主，请坐，把时间交给主席。